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这个最近花粉又多起来了，然后听到您讲话的声音又开始啊，有一些鼻音了，是不是最近的气喘又发作了呢？
是啊，但是主要我还是为你担心呐。
为我担心什么？我那个身体健康的很。
有一句话你很熟了，日光底下无心事，对吧？
对啊，是啊，
那身体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就花一点时间去网上用功。
欠安的时候就是去网上多花一点时间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哪个先哪个后啦，反正很多的事情里面我就看见小贝的影子，
看到
不由得为你担心起来
啊。看到我的影子为什么呢？难道我的鬼影床床也会显露在网页里面吗？
你实在是一个怎么讲，在历史中呼之欲出的人物。
我哥，你也不用把我捧这么高，对不对？历史中呼之欲出的人物，最近除了我们的习大帝之外，还有第二个人吗？对不对？
稍微小心一点，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封掉，好不好？
这还蛮期待被封的。
因为我们最近讲了一个名人呐、他就是跟小贝一样，什么事情都是看电影看来的。
什么东西都看电影看，这世界上也果然也有这种人啊！我知道了。就是这个大名鼎鼎那个我们的台湾的这个金奖导演李安先生嘛，人家得过两次的奥斯卡金像奖，开玩笑。
我们上次不是讲到这个尼禄王吗？
对啊，您是称赞他是一个好皇帝啊。
我没有称赞他，我还没讲完呢、
就是这样，他很合人民的这个爱戴嘛，人民都知道要巩固领导中心啊。所以尼禄王要做多久就让他做多久。
小飞，你是有完没完啊？罗马王朝的这个历史真的是这样，起初这个奥古斯都做大帝，他有军权，他有参议院的权，
是
他有贵族的拥护，他当然百姓奉他如神明。
以前当皇帝的都喜欢人家把他当神看。
这凯撒奥古斯都是明明的封神、
他已经是封禅了，对不对？
对对对，
封神榜。
所以那个时候基督徒会受到迫害，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愿意称这个，他们不愿意拜这位神。
对对对，而且那时候是不是也是各地都林立的这些他的像啊，还有这见到要敬礼这样、
他太太变成他这个神的大祭司了，所以你就看。他死了以后呢，那当然就一大堆的夺权斗争就开始了嘛。我们上次已经讲了，
对对对，
所有跟他血缘沾上关系的，你只有两种死法，一种是呢，
血缘沾上关系为什么会死呢？跟他有血缘关系，应该就是可以飞黄腾达，都可以封爵嘛，对不对？
这就是中文的毛病就在这里面，沾上关系的人，实际上应该是说跟他血缘沾上关系的人们，只有一个人就好办了。
就是争来争去，只能有一个留下，对不对？
对，所以跟他血缘沾上关系的，有可能拿到王权的，那历史看来真是没有例外。
对呀、
只有两种死法，
两
是呢，一个是还没有做到皇帝就死了，一个是呢，做到皇帝以后才死。
您这不是废话吗？请问您还有第三种？
但这个怎么死呢？就是死在你的这个亲戚手里边。
这个特别是我们讲到这个历史上面啊，像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啊。兄弟骨肉相残呢、
头几代的时候，比如说头一代能够跟你抢的人还少嘛，
因为你要平辈的人那个为数还没那么多、
对，可是第二代第三代呢就更多。可是少有少的麻烦，多有多的麻烦。
对，怎么说，
多了当然就杀不完嘛。
对，那你那种沾上边的，对不对？什么姑妈阿姨的外甥的
是了，就是
孙子，那怎么办呢？对不对？
少了的话呢，明争的话你就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啊。结果就是手段是极端残忍的， 各样的想法都可以想得出来。那尼禄我们上次讲他杀他的妈妈，主要这个灵感这个做法是从哪里来的，你晓不晓得？
他还有灵感，哎呦，这个弑母已经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还应该是很不忍心，一把鼻涕一把泪，最后只好，我知道一般来讲我们在看宫廷剧的时候，要把母后刺死的话，最好是给他毒酒啊，或者是说呢就给他一批缎带，让他这是可以悬梁上吊这样子。
哎，这中国人就是没有想象力
啊，这两个已经很残忍了，还有。
但我们这个节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一直没有放弃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什么是罗马人啊，什么是意大利人，什么是
我们在美国面对这么多族裔的人，特别要针对他们，
哎，就是当年的梵蒂冈人，好不好？
有，一把汗又流出来了。
你不知道他们有多厉害。尼禄，你说他是看宫廷剧，那固然是不错，可是但是他家里边就已经有多少多少的手法来让他去学习了。因为从一开头，罗马人就是兄弟相残，这个叫做执行正义，这个不叫做谋杀。
他们这个造反有理嘛？
为了一个所谓更崇高的目的，那什么手段都是可以允许的。以后的异端裁判啊，十字军呐，都仍然是在同一个原则底下运作的。你不要误会他，也不要拿今天的标准去看他。对于从前所做的一切，梵蒂冈直到今天从来没有道过歉。我跟你讲，就像罗马皇帝不需要道歉一样，因为他在替天行道。我们一再说，这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跟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很不一样。我再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嘛，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帝国，这不是一群普通的人。他们留下来之所以能够这么2000多年不断的这个传统仍然在经营全世界，是全世界的经营之神，什么都不用做，万国的财宝往那边送，大家还跟他鞠躬哈腰，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本事。但是当初你看，曾经有哪一个皇帝，秦始皇也好，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他把自己脱得光光的做了一个大象啊，浑身从上到下每一寸露在老百姓面前叫你抬头看
啊？是真有这回事吗？
怎么没有这回事？你到网上去搜一下罗马皇帝的裸体雕像。
不，他有衣服，可是他是把它敞开这样子。你没有全光吧？对不对？
全光啊，小贝啊，你上去看看好不好？
我通常面对那一类的雕像的时候，通常是避而不看，顾左右而言他这样子。
到罗马观光就可以了。人家很喜欢拿这种照片来搞笑，就是有一大堆的老太太，比如说胖嘟嘟的哈，年纪大的老太太站在这个全裸的像底下抬头往上看。
可是我的小辈的印象当中，这些不是都是那些雕塑家他的这种所谓的印象的做法吗？难道他们当时是实物这样去做的吗？
当然是货真价实给你照着做了，再加以美
化。我以为只是那个哈罗丹这些人，不是印象派吗？
你想想看吧，我们现在这个大国崛起的这个大总理，
是不是你自己要讲的？是你自己要讲的哦。
我这不是在讲他，我是讲他有修养，不像这些从前的罗马人，他有没有办法把自己脱光光的给你弄个像？
当然不行啊，对不对？
就是啊，那你就知道这些人他整个的想法是很奇怪的，非常变态的一群人呢、
啊。对不对？他们是不是觉得说，哎，他们既然是啊？你都要封神了，对不对？那他身体的每一寸的肌肤不就都是上天给予最好的吗？
我跟你说，他是弄拳的高手啊。
哎呦，那这种展示他的这个身体在人的面前，这个也不带
用，很有效。小贝不妨试试看。
您先来吧，这种事情还是要靠您老人家，对不对？哎。
他和古时候这种我们所说的没有文化的人、野蛮的人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他不但弄一个全裸的雕像，然后他这个全裸的雕像是艺术的精品。
是啊，他们
不像你以前挖出来一个什么图腾柱啊，难看的要命，对不
对、啊、
质量粗。
你看他看到这边雕像画，这的确很有美感啊，对不对？
他是最丑恶的、最美丽的、最高贵的、最卑贱的全部摆在一起，让你搞不清楚他是什么东西。
哟，这人你怎么这个阴谋论到这种程度？人家不过就艺术的一个展现，就这样被你讲的这样，
就是、连小贝都被他蒙混掉。什么叫做艺术？那个不叫艺术，因为罗马大皇帝浑身赤裸裸站在你百姓前面，你就抬头看我这个样子，我尿没撒在你头上已经很客气了。这个叫什么艺术啊？开玩笑，
这个不是艺术啊，那
解渴好不好？
那请问 以前为什么我们去看那看一些什么人体艺术展呢、啊？对不对？哎，您要是说进去的话，您都要还很认真的看，然后告诉你千万不能想入非非啊！哎，想入非非坏的是你啊！人家艺术作品本身是纯洁的，毫无瑕疵的。
所以我就跟你讲，这个是整个的古罗马一脉相传呢、啊，直到如今的经营艺术。他明明是个假的，明明是自己苦搞出来的东西，你进去了还不能批评，连我们做节目都还要让他三分，对不对？明明是最肮脏的东西，哎，连我们现在两千年还在讲，哦，这是艺术，这是艺术。你以为罗马皇帝给你赤裸裸的这样造个像站你面前，是为了艺术吗？不是，罗马的雕塑是从希腊来的，希腊他们的神都是裸体的，也都是淫乱的。罗马皇帝要变成神，所以他也裸体，绝对不是什么艺术。你不要因为他做得好，你就以为他只是为了艺术。所谓艺术的目的，除了把自己雕得这么壮、这么完美，像神一样，没有别的目的在里面。
比如这个蒙哥，你简直跟整个美术界为敌啊！这边有现在还有多少的模特 model 是以此为生的？你把人家讲得这么不堪，人家怎么、
哎？中国几千年的人文绘画艺术，什么时候需要、嗯、什么时候需要去画这个东西？
您就有所不知了，哎，
那个叫春宫画，
对呀、啊，而且据说的，据说他也都是
你来了，
还有
你这个兴趣又来，你说你说，
他是有带衣，他们有带衣服的
了，那怎么样？
他不是那种像你讲的那种全部就完全一丝不挂这样展现的。只是以前这种东西就会在中国就被打入是这种淫秽的作品嘛，那登不了大雅。
难道他不是吗？什么样的变态的人才会去搞这东西？圣经讲，亚当夏娃起初被造的时候，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以为羞耻。那个时候人没犯罪，人一旦犯罪以后，以为赤身露体是羞耻的。你要是现在赤身露体不是羞耻的，哪怕你把它叫成艺术，那你自己去跟上帝交代啊。
对，你看在这个中国，你看这其实这些画师也都是用心良苦，也都非常有功力，可是他们的作品就根本就不入大雅之堂，还被人家冠上淫秽的字眼啊，永远翻不了身啊。
他不像是意大利的这些东西，对吧？
对啊，他们就是艺术啊。
啊，
可是会不会是因为？
会不会是因为什么？
会不会是因为人家他们的人种也比较有看头？
好了啦，小贝，我跟你讲到哪里？我们讲到现在，我要跟你讲的圣经都还没讲到。
哦，对，哎，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太多的质疑了，我们到底要讲什么呢？
啊，你等着嘛，你不要跟我打岔，好不好？
好好好。
反正你要记得，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基督成就救恩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王权，这个世界的所谓的文化，是以罗马为代表的，不是巴比伦，不是埃及，也不是希腊，是罗马。这你要留心啊。那这个罗马绝对不是好像基督是光明他是黑暗，不，这个罗马在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是混杂，看的是好的其实是坏的，明明是坏的呢它可以变成好的，是这个混杂混乱真道的特质要一直流到世界的末了，与基督为敌。我们在讲这些事情只是让大家能够更明白这世界之王在罗马人身上显露出来的是些什么东西，有什么样的特色，还有我们今天能不能够仍然清楚的辨认出来。好了好了，回去讲尼禄，
哎，
他怎么杀他妈妈？
哦，对，
他就是
这件事情我们讲了快20分钟了，他到底怎么杀？
还没有杀到，对，他就是去看戏。
哦，我懂了啦。
什么？
就是林肯，像林肯总统被暗杀那样，这个戏看到一半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没有枪，对不对？戏看到一半正热烈的时候，一把匕首就从他的心眼给他戳下去，这样。
在开玩笑，那时候的皇帝整天在提防刺杀，旁边都有这种大内高手在那。他看戏就是看到有一个人，情节是什么？当然我不知道，因为哪天不在嘛，我没陪他去看戏。坐了一艘船，船上有洞，船开着呢。就进水，就坐船的人就给淹死了。
嗯，
他一看，哎，这个行，他就特制了一艘船，
哦、
船上有洞。
哦，就是他是从这个看戏里面得到灵感，觉得这一招杀人可以非常的啊，就推卸责任就对了。嗯，
看到这个东西我就想到你嘛， 你什么东西都是从看电影来的。
哦，
他当初就是这样看电影来的。然后这个讲到后来你才知道这真的是很精彩，因为你前一次不是跟我们讲那个教父你最欣赏的那一段有没有？
对呀、啊、教父、啊、
你看这个情节从哪里来的你知道不知道
啊？教父那段情节啊、哦、原来也是从罗马宫廷剧来的吗？
哎呀，百分之百啊。
我是啊，
尼禄自己后来死的时候他怎么搞？他有一天晚上醒来，他突然发现整个皇宫都空掉了。
哦，我以为人家要来杀他了。
对，吓坏了。
嗯，
到处找，最后找到一个奴隶带着他逃。
哦，奴隶带着他逃，
这个皇宫都空掉，他就知道连他最亲密的人都已经反叛了。
就他逃走了吗？
躲在另外一个他的皇宫里面嘛，那人家当然找得到他嘛。找到他，告诉他说：“你已经被判成罗马人民的公敌，以 public enemy。”
嗯，
那尼禄还傻乎乎的问说：“这什么意思？”
嗯，
那个奴隶就跟他讲说：“你有两条路，一个就是人家把你杀死，他们在外面替你挖坟墓，你看到没有？还有一个就是你拖上街去，衣服都撕掉去游街，
嗯，
最后被杀，看起来是自杀算了。嗯”但那个情节就是后来那个教父那个情节嘛，他一下医院都空掉了嘛。
哦，
所以这意大利人是很有传统的啊！哎哎，别讲远了，他这个啊、嗯，杀他妈妈，他就是这么杀的。
看的戏剧里面，然后这个船水慢慢进来，然后把人家淹死，就他就如法炮制。
对，那他当然还有万一不成的预备嘛。
对呀、啊，这个船淹下去，万一没有淹死，他爬上岸的时候再把他打死也可以嘛。
所以他这个海军大臣在他旁边嘛，
嗯，
跟在后面要确定他妈妈死掉，
可以再补一刀。
那他这个妈妈不是等闲之辈，他妈妈是这个罗马历史中奇女子的奇女子啊。
哦，他妈妈这么英明的奇女子啊。
他妈妈就是罗马的慈禧太后嘛，垂帘听政，他有办法把他自己这个尼禄儿子就扶持到做皇帝，可是最后是他的儿子把他杀掉了。那这个妈妈是这样，他一看船进水，他很精明，他马上知道情况不对了，立刻跳水，同时他吩咐旁边的一个可能伺候他的人，就说：“你说 I am Agrippina。”他妈妈叫做 Agrippina。
哦，我赶快讲
，Save me，、嗯、救我、嗯，我是 Agrippina。
我把自己的名号亮出来，这样人家当然就会要救他，对不对？重要人士啊。
对呀、啊，他一喊 I'm Agrippina, save me， 就被人家一刀杀死了。皇后交代他这么喊嘛 ，Agrippina 他妈妈就自己逃掉了。
嗯，
有一艘渔船把他救起来，他躲到宫里面，和尼禄就开始讲了，谁肯去把他杀掉？
啊，他也知道他在那里。
消息很快了、啊，到处都有眼线、
哦。他还要照谁去？那他就真是派他的亲信去宰掉他就好了吗？还要这样公开征求勇士干什么？是人家没有胆吗？
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意大利人、这些罗马人不明白的地方、
啊。
我们把事情都看得太黑白分明、太简单了。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
啊、
他这个皇帝周围有好几层的人。
嗯，
第一层的人已经是他的侍卫队，他的亲信。
嗯，
随身侍卫这个很忠心的一个，有的是奴隶被赐给自由之身的武士啊。
哦，这个每一个首领都要有这个禁卫队、啊。
对，这个是御林军，对他很忠心的。
对啊，想当初这个啊，老蒋总统，他身边的这个侍卫啊，啊，嗯、要么是他们浙江奉化人，要是没有的话，嗯、那就是要什么一江山大陈岛那种遗孤啊。那种挑出来的、嗯、因为他有恩于他们的父母，所以这些人绝对会对他忠心耿耿的、嗯、
哦，
我有姻亲就是里面的这个特工队出来的。
那你不错啊。
哎、欸，他这个是这样，他那时候挑选，所以我这个姻亲啊，他个头也不高、
嗯、
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可是却被选为啊当时他的这个侍卫队里面的一员啊。那人家就觉得很奇怪，他说这个一般来讲，哎，要么是你要身体很强壮哦，不然有一些武术啊，对不对？哎，他都没有，嗯、但他凭借就是他忠心呐、啊，家世清白嘛，就是你这个人越贫贱越好，哎，因为他这样子使你什么东西都是我给你的嘛，所以呢，他就忠心耿耿的。
反正皇帝旁边有这个御林军，
嗯，
御林军在外面呢有这个元老院，元老院在外面呢还有贵族，
嗯，
贵族外面呢还有别的军队。
嗯，
在外面呢还有百姓。那一个皇帝当权，我们在开头都已经讲过了，除了奥古斯都，全部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人人都对他忠心，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他或者有御林军，或者有军队，或者有元老院，或者有贵族，
嗯，
彼此都是为敌的。等到尼禄的时候，尼禄很大的一个势力范围是什么？老百姓，
群众基础很好。
我们现在以为罗马的竞技场是最大的、最了不起的，其实尼禄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竞技场。
哦，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盖好啊。
哎，所以我说我们很多的东西真的是需要回去看一看呢、啊。
哦，我们还以为那个时候就是啊，那我们看那个冰汉啊，冰墟那片，对不对？哎，那不是演的时候就是差不多那个时代吗？
演的时候是那个时代不错，可是那个不是在竞技场里面。
他那个是赛马场。
赛马场有了，竞技场还没有。
哦，赛马场跟竞技场是分的。哎呦，他们还这么多的 arena。
不是，竞技场是尼禄死了以后才盖的。
哦，所以你说的就是那个李小龙跟那个罗里士在那边决斗，那个猛龙过江那一片，那个是后来再盖的，对不对？
哎，对。赛马场呢，中间还有一个大柱子，他们绕马车绕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是真的，也是梵蒂冈现在的教廷所在。
哦，那个时候就有了，
是一个长圆形的，很像现在这个 football， 像这个橄榄球赛的，
嗯，
呀，非常非常大，可以坐30,000人。
对对对，
那尼禄他的皇宫呢是在这个赛马场的中心，所以他们为什么喜欢弄这些大的竞技表演，免吃免住，而且老百姓都来，来得很开心，谁在上面接受欢呼？
诶，这当然是尼禄王了。
对，皇帝可以直接接近人民，
嗯，
皇帝开大 party 就是这样子。
嗯，不错不错。
尼禄很会搞这个东西。
对对，
他就是很有百姓的拥护。可是你要说军队的拥护，因为他不是打仗的，元老院的拥护他就没有。而且你现在要杀的这个你的妈妈是什么？是奥古斯都直接的血脉，谁敢杀？
哦，
谁敢杀？那时候人还是比较迷信的，到最后还是一个海军大臣。
嗯，
他自己去了。
哦，
尼禄的母亲也是一样啊，到皇宫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啊，他躲在那里啊。
最后的死还是一把利刃插到胸膛啊。
哎，还不是这么简单，你还蛮有想象力。
哎，怎么这么不容易死啊？
不是，他起先还要拖延。跟他们讲说，哎呀，你回去报信说我好好的，他还想把这些人打发走呢，人家就要杀他，啊，可能一棒子没打死了，或者一刀没戳死了，最后据这些罗马史家的记载，就他指着自己的肚子说戳这里，因为他这个儿子是从这里生的。
哎呦，等他悔不当初啊，当初何必要生这个独子啊？
最后人家就成全了他的心愿了。
哎呦，好惨哦。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当然还是延续上一次的问题嘛。如果保罗要上告的凯撒是尼禄，而尼禄有这样坏的压迫残害基督徒的名声，保罗不是找死吗？当然我们今天看来又没有时间把这个答案跟大家讲清楚了。还有路加福音二章，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是凯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色。
嗯，对，
啊，那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对，路加福音第二章，嗯，
路加福音丁那可热闹了。凯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利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
以土利亚
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
哎呦，他这个讲起来这我就不懂了。哎，我们的历史家只要写康熙十五年就完，写完了，那讲这么多干什么呢？又是这个又是那个，这样子要干什么？
他所写的这一切事情在当时的人绝对是看得懂的，而且这些历史和你所说的康熙十五年有什么不一样？就是罗马这些皇帝的历史啊，从皇帝自己到他们的史官到以及留下来的记录相当相当的完整，只是说我们不懂拉丁文，以前也没有这样的科技的方便，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说，哎，这些东西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可是现在你在网上去看一看，我们不是说要以历史来解经，蒙哥是最不同意这个事情的，只是说当路加在写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使徒行传在记那些事情的时候，有很多的细节他不用去说，在百姓的心里大概知道，你有一定的熟悉度。
嗯，是
我们完全没有这个熟悉度。
对，
因此呢，我们看圣经是一回事，看罗马帝国是一回事，你不能说有什么坏处，但是也没什么好处。现在网络有这个方便，你不如回去看看，哎，什么叫做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这个该撒提比留到底是谁，以及他的很多的事情。 对吧。那还有就是讲到这个第几章啊，使徒行传第几章啊，使徒行传18章，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
嗯，
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 他生在本都，因为谁啊？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
啊。格老丢哦，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啊，这是一个新王吗？
哎，这个王就是尼禄的爸爸。
哦，格老丢就是尼禄的爸爸。
这个王的太太就是被尼禄杀掉的。
哦，你这个从我们就说取名要取得好嘛，因为他这一看那个格老丢，这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他到底老晚景凄凉嘛，啊，格老丢啊。
如果能让你多知道一点有关于这些皇帝京城里的事情，罗马帝国发生的事情，你难道不好奇吗？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地方，听众朋友有兴趣欢迎下次再来继续收听。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赋唱唱听。